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16号，公元2014年12月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访谈节目《当今中共体制与未来西藏》，稍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访谈节目。
由于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呢，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唯有党的思想和教导为正确的政治原则，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也基本上是在党的教育下形成的。几十年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西藏是封建奴奴制，在党的光辉下，百万农奴当家做主等等，成为中共政府一贯用来树立中国人民对西藏的意识形态。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对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和对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是一无了解的。对此呢，在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呢，本台就特别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也就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前任董事长达瓦才仁，同我们探讨自中国共产党以和平解放西藏为借口全面占领雪域西藏后，西藏境内外藏人民众们的生活处境。上百位藏人同胞以采取自焚方式向中共当局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达赖喇嘛尊者卸下甘丹颇章政权，让明觉领导次镇洛桑桑格带领流亡藏人民众以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权等情况。像那些因为受到中国官方的洗脑政策而误导西藏运动政治取向的广大中国民众，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欢迎广大中国民众及华人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非常感谢达瓦才仁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
哎，哪里？
首先呢，我想请达瓦才仁就是同我们分享一下，您从2008年的5月份开始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的，在这6年的相关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的代表在台湾注册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那么我们的工作一个是跟台湾的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些接触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台湾最主要的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一个是佛教徒，因为台湾有400多万佛教徒，其中至少有10几万的藏传佛教徒，这些藏传佛教徒对流亡社会的藏传佛教的存在以及藏传佛教在中文世界的普及都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桥梁或者说推动的作用。那这些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基金会日常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第二个是在台湾还有几百位的那个藏人，照顾这些藏人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组织他们展开一些活动，类似这些的跟藏人有关的业务也是基金会日常的工作。当然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支持西藏的团体，支持西藏的团体在台湾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支持西藏独立，有些支持西藏自觉，而有些是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对口我们都要跟他们接触，因为流亡政府是对任何的主张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接触，所以我们的业务基本上是这些。因为台湾是中文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叫雪域出版社，然后我们也会出版一些刊物，然后我们也会接受一些媒体采访等等，就是说我们在那边的主要的业务是代表达赖喇嘛尊者，代表藏人行政中央，代表西藏民族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问题，寻求他们的同情，寻求他们的支持，以及寻求他们的认同，大概的工作是这样。
那么当地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这西藏问题的关注程度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应该说在台湾的年轻人中对西藏的关注应该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在台湾经常会举办一些，比如说西藏电影节啊，或者是研讨会啊，或者说三月十日的游行等等的一些活动或一些集会中参加的人，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且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的范围都很广，它不仅仅是政治，还包括历史、宗教，特别是对西藏的文化，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强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并不是说是好像受到媒体的简单的报道，而是对西藏大体上都有一些很深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西藏的关注，特别是今年的三月十日也好，或者去年三月十日的游行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平常我们没见过的年轻人，所以说年轻人对西藏的关注，不管是它的数量、广度、深度，未来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就像您之前所说的，目前在台湾境内有几百个藏人流亡，那么请问这些流亡藏人还有部分的台藏家庭，他们的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流亡藏人他其实分好几个，有一些是历史上被蒙藏委员会以藏人血统的身份带到台湾去的，那这些人已经基本上被同化，他们基本上跟藏人的社会那些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台湾人的一部分。那么其他的一些藏人，就是在流亡社会接受教育然后到台湾去定居的藏人，大概有100多或者说更多。那么这些藏人他们的状况是大部分都是从事比较简单的一些体力劳动的，然后是经商啊，或那些也有好几个一些成功的商人，总体来说他们的状况还算不错。另外他们在参加一些弘法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西藏议题方面，按他的人数和他们的活动比例那些来说，我们发现好像比欧美啊或者那些地方都要好，都要表现都比较好。那些台藏家庭是目前大概有20几户人家，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台湾女孩子和西藏男孩之间的婚姻，但是也有一些台湾男的和西藏女孩子之间的婚姻。那么这些婚姻在这之前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台湾的法律里面对于所有的国家，它都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列，所以在法律里面它没有规定对无国籍者跟台湾人的通婚要怎么处理。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很多台藏的通婚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台湾政府一直不给他们批，其他的任何国家你只要等个5-6年家庭就可以团聚，但是藏人好像永远没办法团聚。这个问题在2年前台湾有一个台湾藏人男的叫伦珠，他的太太和他们两个做一些抗争，刚开始完全是他们两个，那么我们的基金会当然藏人福利协我们会提供协助，但是主要是他们两口子在那抗争，抗争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台湾社会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包括立法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社会团体以及其他藏人福利类似这些团体的共同的努力，最主要还是他们夫妻，最后台湾政府通过了台藏家庭联姻，大概要等个2年3年然后就可以办理台湾的居留手续等等的这些相关事，所以说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台藏的婚姻，这是过去很难办到的，而且认为是一个法律上障碍很难克服的东西，通过他们几个人的努力就解决了。
这些台藏家庭是不是比那些其他的藏人同胞会更多的关注西藏议题呢？
不一定，因为台藏家庭很多都他纯粹是一个男孩女儿他们就相爱，如果要看了那个男方或者西藏人的那一方，他是不是让他的另一半或者说他本身对西藏民族有没有使命感，有没有这样一种感情情感，而这种情感和使命感是不是影响到另一半，有些台藏的家庭影响到另一半，他们都会表现出他们是半个西藏人，要为西藏的事业要做一种努力的这样一个使命感，但是有些表现就不是这样，
比较强硬那种，
比较强硬，应该说是男方融入到女方的世界，这样的也有一些，所以说不全然是都为西藏的事业会做出一些努力的人。
哦，谢谢。那据我所知啊，就是目前居住在英国的邵江博士等部分华人认为，在中国这个专制集权下，西藏要寻求这名副其实的自治权是不可能的。您对此的观点是如何的呢？
在中国的专制下，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在很多民主的国家，很多的民族他也得不到自治的权利，因为民主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中国有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他们对西藏问题也是不愿意去表态。所以说，民主制度必然地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这样。在专制制度下，或者是在俄罗斯的制度和那些地方， 他的民族制度、民族自治其实有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在古代的君王的时代，他对自己帝国统治下的很多的领域给你自治的权利。所以说这个其实一个文化和度量或这些的问题，它并不竟然是专制下就一定不会有自治。因为很多封建的国家，它对封建的地方或者说一些邦国类似这些有很多分类，他们都会给你一些自治的权利。特别是在中国的制度下，如果习近平真的按照他的愿望推动以宪治国、以宪法治国的话，那宪法里面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或他的那些内容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现在的一党专制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统治下的问题，并不是法律的制度不全，而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执行、是不是兑现宪法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中国政府要兑现宪法的话，同他的专制制度其实没有根本的冲突，因为这并不需要改变他的专制制度，他只要按照宪法去推行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并不尽然。
是的，谢谢。我还想请问，就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严家淇先生，他之前也在日内瓦召开的藏汉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他又指出解决西藏问题呢有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他认为西藏问题的远期目标是在联邦制下实行高度自治，近期目标呢则是让达赖喇嘛尊者和所有的流亡藏人自由返回西藏，就像目前的台湾民众可以在中国大陆旅行定居一样。请问您对严家淇先生的这一解决西藏问题的远期目标有何看待呢？
远期目标也好，近期目标都是我们所欢迎的。当然我们现在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未来如果中国实现联邦化，那当然是更好。这样的联邦制度下更能够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各民族的利益、各民族的民族特色也好、民族身份，这些方面的保护更是比现在更强。那当然我们是非常的欢迎，我们希望这样的远期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那么从近期目标来说，达赖喇嘛去返回，或者说让藏人自由地返回去，或者像现在台湾这样，其实在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或者说达赖喇嘛提出不寻求独立以后，中国政府就从过去曾经有过，在2008年之前，当然可能没有像现在的台湾这样的范围或广度、深度，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那时候境外藏人回西藏、境内藏人到境外去朝圣等等方面，那时候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2008年以后就完全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藏人连护照都拿不到，藏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要被像文革一样的要通过证明，甚至藏人进入拉萨，声称拉萨本来是西藏人的声称，但是西藏人进入自己的声称都被全世界的任何人都要难。全世界任何人进入拉萨都比西藏人进入申城要容易很多，这些毫无道理的非常不公正的这些政策的推行是从2008年以后更加的强化了。所以从这样的状态来讲，严家淇提出来的让境内外藏人自由的像台湾和大陆这样来回去，这个对真正的解决西藏问题，特别是对汉藏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识，消除历史上的一些心中的一些隔阂，在这些方面都会有非常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益，而且汉藏民族或者西藏和中国它就是比邻而居，我们没有办法把西藏搬到一个地方，中国也不会搬到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命中注定要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要聚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相互之间的认知，这些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来说，它的意义甚至比联邦制还要大。当然这样的政策的推动要看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一个度量，中国的现在的统治者是不是对西藏民族有这样一个信心或者说是信任的存在。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中国政府对西藏民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或者信心的这样一个兆头，所以我们希望当然是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完全的支持。
那么以目前的局势来分析，您个人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最好的途径是什么呢？
西藏问题涉及到民族、宗教、历史、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上的很多的恩恩怨怨，它涉及的面很大，而且西藏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大。中国的领导人可能看到西藏这么大的范围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有很大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在这些问题方面来讲，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是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说这个方法一定可以达成，或者那个方法一定可以达成，其实都没有找到。如果这世界任何的智者或者那些他找到一个这样的方式，问题可能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不管西藏，不管中国，或者世界，或者任何关系上，他们都没有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路一定会可以达成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在这样没找到的情况，西藏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现有的我们所能找到的，或者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解决西藏问题途径中，我认为中间道路是最好的。它对汉藏之间相互之间的交流接触，因为我们有很多接触，这种接触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负面的，但是不管正面负面，彼此之间的了解，彼此之间的认知，通过这样一个了解和认知，建立一些双方之间接触的基础。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去努力，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最终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
那么我们都有看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呢，就是积极的开展反腐运动。中国政府今年更是对广西、上海、浙江及河北等中国省份，还有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境内展开了常规的巡视工作。声称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等各种违纪违宪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请问就您看来，中共当局的这一巡视工作会对西藏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巡视小组是中共中央直接派到各个省级部门的，去年派了2批，今年2批，今年的下半年的2批都是青海、四川、西藏自治区。我们可以看，11月份有一些新闻，7月份他们来，9月份回去，向习近平和中央报告，然后他们的巡视小组的组长又会到西藏自治区，见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提出了西藏存在的很多问题啊，西藏的维稳啊，反复的形势还严峻。OK， 这是老生常谈，只要涉及西藏，一定会谈这个问题，它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么接着他谈到了很多西藏，比如说干部的任运，因为我们以前很多都知道，在中国公务员或者官员的任用的时候，他都是要经过考试，但是只有在西藏，很多的武警啊、军队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变成官员，但是这些官员很多都其实跟西藏自治区的所谓的援藏干部也好，或者他们都是有关系的，但是通过这样关系以反分裂的名义都塞到干部的体制。另外就是很多的那些财务啊等等，提出很多问题，然后提出4条建议，4条建议里没有一条是跟政治有关的。巡视小组的任务是清廉，整顿党风，反腐败，但是陈全国一再地谈反分裂，藏人干部对达赖喇嘛言听计从，类似这些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过去西藏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延续。因为中国的很多的政策到了西藏以反分裂为名都不会执行，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藏人官员在那个镜头上恶狠狠地骂达赖喇嘛的，或者表现非常左的那些，他们其实都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他们并没有被清理，他们被认为是可以被利用的。同样的，后来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执行，所以这一次巡视小组到西藏说反腐败在西藏没有任何特殊，意思是这次反腐败西藏不能用反分裂来推三阻四。但是我们可以看11月2号、3号巡视小组讲话，11月4号陈全国讲话，一讲话就全部是反分裂的内容。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在四川甘孜也好，那些地方巡视小组一讲啊，在甘孜和那些地方都是采取了反分裂。所以说反分裂变成了中共贪官他们以权谋私、欺压良民以及违法乱纪的遮羞布。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藏人去拉萨不允许，藏人去办护照不允许，藏人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也不允许，类似这些很多在中国境内都是匪夷所思的这些事情，在西藏境内、西藏自治境内大行其道，而且是公开的推行这些违法乱纪，以及在街上对藏人进行骚扰，建立很多的检查站，有意识地去骚扰西藏的僧侣，然后公开地宣称藏文教育没有意义，类似这些事情，它是不是中央的政策？就像巡视小组说，西藏自治区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这个强调很多，就说明它不是保持一致。而这些政策违法乱纪以及武警开枪随意打死藏人，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出现过很多次，但这些事情都以反分裂的需要、大局为重这样的方式去掩盖过去，变成了他们在西藏为非作歹、欺压藏人的这样一个
手段
或者是挡箭牌。他还是在转移焦点，去践踏藏人干部的尊严和践踏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这样的方式去躲避反分裂。所以未来如果从过去的经验来讲， 凡是中国政府任何的这样一些政策的推行，最后的受害者都是藏人的干部、藏人的寺院或者藏人百姓，他们都会更加严酷的镇压来推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全国在谈到西藏的时候，他特别谈到境外的渗透破坏活动，他的意思是这些事情都有境外在渗透啊，或者有这样一个破坏活动，但西藏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一定要把它造出来。在四川，他们的巡视小组走了以后，四川就甘孜开始反分裂，阿坝地方有一个教育部长竟然说藏语教育没有用，
对，
然后很多藏人的学生抗议，他可能说不是藏语教育没有意义的目的，可能就是希望藏人学生抗议，藏人学生抗议，他就可以把藏区的形势说得非常严峻，非常严峻，他就把反腐败啊什么东西都避过去。所以说他一直是用镇压藏人来躲避这些方式，这样的这些伎俩或者这些手段，这一次习近平能不能够认得清，真的能够就像那个巡视小组组长说的，西藏在反腐败方面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如果能够做到，当然西藏未来也许会好一点，藏人干部或者藏人所遭受的压迫那些可能会有减少一些，但是如果还是把它作为特殊性，还是以大局着想，以这样的名义的话，那么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藏人的干部、僧人和一般老百姓。
那引起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中共巡视组呢对西藏青海省的巡视工作中所提出的，就是在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方面，有的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在反分裂斗争中违反纪律的事件仍有发生等情况，那么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
我们是理解是两方面，比如说我们知道2008年以后，藏人去住店，你去外出，甚至打电话，甚至藏人的高级官员的电话，所有的藏人干部都被窃听，类似这些事情它就是违法乱纪，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但是我相信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会把它理解成为是藏人干部脚踩两只船啊，听从达赖喇嘛的指挥啊，类似这些。陈全国说让藏人和汉人多联姻通婚，而且基层的干部要当媒介，要去促进汉藏的通婚，汉藏通婚的越多就是你的个人成绩，类似这些完全违反民族平等或这些政策的，完全是种族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的，这些都是非常强的违法乱纪。但是藏人干部如果对此提出不满或者不同意见，他就可能会认为是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说很多这样的概念会用不同的政策去推行。所以中国政府或者中央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让他又把它变质成另外一个问题，变成是一个对藏人镇压的一个借口。当然如果他本身就是指的是藏人，我认为不是。
那么您对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让这个民选领袖斯坚洛桑桑格带领流亡藏人以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情况，您是怎样看待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议会通过的。达赖喇嘛希望西藏民族能够自立自强，而且希望能够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依赖达赖喇嘛，人民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选票，或者用这样的民主制度的方式来决定西藏民族的未来，决定西藏的事业。在这些方面，达赖喇嘛的高瞻远瞩，或者就像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训练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十几年过去，西藏人或者说政府他们的运作或者这些方面都是表现的都是很让人欣慰的，而且未来我们也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去迈进。我们相信未来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或者这些方面都会更加的成熟，当然我们在这中间会有很多的挫折，或者说很多的争议，或者很多的争论，但是在这样的争议、曲折或者争论中，我们还是在前进，我们还是按照达赖喇嘛所既定的这样一个方向，我们还是会前进，我相信未来也是一样。
那么您对以目前的局势来分析藏中之间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我认为其实从外部的环境就像法律上，从法律上解决西藏问题，在中国的宪法上没有任何的障碍，而西藏人对此都表现了完全的接受，就是完全的配合。所以说达赖喇嘛或者是藏人行政中央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它都是完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所以在法律层面双方的诉求方面没有任何意义。中国的宪法非常明确规定藏人有这个权利，西藏人说 OK 这个权利对我们够了，所以在法律上好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显然不是西藏的，也不是政策的层面，也不是国家主权独立啊统独的问题，只是中国政府、中国的领导人 对西藏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他如果对西藏没有信心，他不敢把权力把资源转让给西藏，他觉得只有我们汉人掌握才安全，对藏人没有自信没有信心的话，那么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就会找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往下推。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领导真的如他所说的认为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也是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有信心的话，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障碍。
那么以藏人行政中央的角度来分析啊，如果中方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同藏人代表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的话，那么双方之间对西藏问题达成共识的会有哪些呢？哪些方面？
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接触谈判，谈判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话，就像我刚刚谈的，中国政府有实践宪法的诚意或解决西藏问题诚意的话，这种谈判很容易可以解决。如果双方之间的接触的目的，中国政府接触目的是为了接触而接触的话，那么这种接触就只是接触而已，最后总是会不了了之。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没有达成哪些共识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执行不执行宪法的问题，或执行到多少的问题，多大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共识的问题。因为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和那些的规定其实都有很详细，这些法律中国政府只要执行就 OK 了。所以说主要是看中国政府有没有解决西藏问题诚意，如果他有诚意，他有诚意按照宪法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让西藏民族享有真正的名副其实自治的话，流亡藏人这边，藏人行政中央这边就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问题只是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他以宪法的高度做出的承诺，他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形式所做出的承诺，要求中国政府兑现这些。如果兑现了，其实就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未来有和谈，如果中国政府有诚意，我认为问题会很快解决。
谢谢，再次感谢。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境内女歌手窦改措演唱的歌曲《相聚》，歌词大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有幸相聚在一起，共同维护母语，合唱胜利之歌。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点